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的名字是让谁来当大汉国新的皇帝呢？这场叛乱牵连范围非常广泛，因之而身死族灭的豪门权贵颇多，因为站错队或者想投机取巧而殃及池鱼的更是不知凡几，当然立功受赏的也是有的。御史大夫杜延年和那个稻田使者燕仓都因功被封为列侯，杜延年为建平侯，燕仓为宜城侯，燕仓可谓一步登天了。就连田千秋派出去诱捕上官桀父子的那两个丞相府属官都被封为列侯，只是那位胆小怕事的大司农杨敞，虽然最早接到了举报，因为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举动，因此不赏不罚，错过了这次封侯的机会。不过杨敞毕竟是霍光手下比较得力的心腹，至少非常听话，因而其官运还是相当不错。公元前77年，丞相田千秋去世后由王欣接任，不到两年，也就是公元前75年的时候，这个王欣也因病去世，杨敞被任命为大汉朝廷的丞相。上官桀叛乱事件发生后的大肆株连，使得全国各地人心惶惶，各藩王各级官吏人人自危，朝廷内部更是动荡不安，以致朝政都难以正常进行下去。为了大汉国的安定团结，霍光以汉昭帝的名义下达诏书，表示这件事到此为止，即使还有没发觉的参与者也一律不再追究，至此这件事才算是画上了句号。此后汉昭帝更加信任霍光，霍光是权倾朝野，威震海内，君臣算得上是相得益彰，对内减轻赋税与民生息，对外以防御军事震慑为主，因为施政措施得当，国内矛盾得到进一步的缓解，对外事宜上也是成效显著，百姓充实，四夷宾服。接下来大汉国继续稳步前进着，汉昭帝也慢慢长大着。可惜公元前74年，做了13年皇帝却刚刚21岁的汉昭帝刘弗陵因病而死。按照汉昭帝做皇帝这十几年的表现来看呀，如果他能平平安安长大，顺利接过朝政大权之后，至少应该不会是个昏聩的皇帝。可惜时间没来得及让他绽放光彩，就黯然退场了。汉昭帝生前没有留下子嗣，为了让那个小上官皇后能得到皇帝的宠爱，多些机会给汉昭帝生下孩子，身为外祖父的霍光也是想了很多办法，可惜一直到汉昭帝去世，那个15岁的小皇后也没能给皇帝生下一男半女。但是皇位上总得有个人坐在那里呀，那让谁来坐呢？这时的情况非常类似当年吕后死后陈平、周勃等人选立汉文帝之前的情景，但是具体操作起来又有很大不同。此时汉武帝的六个儿子中唯一还活着的就是那个以专横跋扈、无法无天著称的第四个儿子广陵王刘旭了，这当然不能让他当皇帝呀。汉武帝的儿子没得可选了，只能从其孙子中选择合适的人了。其中老大就是原太子刘据的儿子全都死了， 老二齐王刘弘和老六汉昭帝刘弗陵就没有儿子，老三燕王刘旦赵国反，其后代当然也被剔除了候选人的资格，老四本人的资格都被剔除，那儿子当然更不考虑。所以选来选去，汉武帝的孙子中只剩下了其第五个儿子昌邑王刘伯的儿子刘贺可以作为候选人了。这个昌邑王刘伯就是当年李夫人给汉武帝生的那个儿子，为了给他争夺太子的位置，他的舅舅二师将军李广利和当时的丞相刘屈离联合，结果被人告发，刘屈离身死族灭，李广利投降匈奴，其家族被诛灭。结果呢，这个刘伯却在最终确立太子之前病死，失去了皇位继承人的资格。可是没想到风水轮流转，当年这个刘伯活着的时候，天都快捅出个窟窿来，也没争取到的皇位，就这么以天上掉馅饼的方式掉到了他儿子的头上。昌邑王刘伯死的时候年岁也不大，应该不到20岁，所以呢，他也只有刘贺这么一个儿子。刘伯死的时候，刘贺大约4-5岁的样子，继承了他爸爸昌邑王的爵位。现在呢，刘贺已经是18岁的成年人了。因为汉武帝的孙子辈中只有这么一个候选人，没什么好挑选的，所以在包括霍光在内，在谁都不了解这个昌邑王刘贺的情况下，就确定了立其为皇帝的决定。原来的那位小上官皇后则被尊奉为皇太后，又长了一辈儿。那没办法，别看这个小上官皇后年纪小，但她可是汉昭帝的皇后，实实在在的比这个昌邑王刘贺高着一辈儿。刘贺当然是兴奋若狂，兴高采烈地从封地来到长安。刘贺到达长安后，先是被立为皇太子，走个过场，然后就迅速地即位，在公元前74年6月，做了大汉国新的皇帝。谢谢大家。